呢，有一点点的分享啊，就是关于啊，我特别邀请 Melody 啊来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见证，短短的见证，因为他去那个啊 ，Can you come up？ 他去啊，在 Berkeley 那边有一个50天的祷告会，那啊有当中有很多的学习，所以啊就给他一点时间来分享。
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早。
My name is Melody.
我叫 Melody。
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know, I've been gone for almost 2 months.
对那些不认识的我的人来说，你们好，我走了两个月的时间。
I was away on a prayer siege with the call.
我是在the call 就是一个呼召的一个 ministry， 就是把人呼叫出来祷告的一个团体里面参与。
A prayer siege is exactly what it sounds like.
这个祷告，这个 the call 就是祷告在。好像绕城祷告一样。
Just like putting up a siege during a war.
好像在征战的当中，我们围城来祷告。
We put up a spiritual siege through fasting and prayer.
我们用禁食和祷告来围城。
Contending for revival in America.
我们为了美国的复兴来征战。
A look at past revival shows us that revival must be preceded by large amounts of prayer.
在过去的复兴历史当中，复兴来到之前一定有大量的祷告。
From the early church,
在早期教会的时候
to the great awakenings,
一直到大复兴大觉醒的运动
to the student volunteer missions movement,
还有学生的复兴运动
God raised up praying men and women,
神兴起了祷告的男人跟女人弟兄姐妹
their prayers unleashed his purposes,
他们把借着祷告能释放神的能力
every great move of God has been preceded by great movements of prayer.
有很多神的工作之前一定有大量的祷告。
As we all know,
我们都知道
America is currently on the path to destruction.
美国正走向衰亡的一种命运当路上。
As a nation,
作为一个国家
we've turned our backs on God.
我们转背离开了神。
Never has it seemed darker for America.
美国从来没有如此黑暗过。
But likewise, there has never been so much hope.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也从来没有这么有盼望过。
In the face of the rebellion,
在这种悖逆的这个事情上
God has been raising up a movement in the body of Christ among the youth.
神在年轻人当中兴起了这些年轻人。
So just to give you a timeline of things.
让你们知道一下我发生的一些事情。
I'll share a condensed version of what happened in the last 50 years.
这是一个过去50天发生事情的，我现在做一个浓缩版的分享。
50年。In 1964.
1964年
There was a movement.
有一个运动
It began on the campus of UC Berkeley.
在伯克莱大学校园里面兴起了一个运动
It was called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是言论自由运动
This movement caused a rebellion so strong.
这个运动带起了就是悖逆的这种现象
That the whole nation turned away from a culture of honor.
它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把整个国家带向一个彼此不尊重
Family cohesiveness.
摧毁了家庭的合一
and a biblical worldview.
还有摧毁了那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The hearts of fathers were turned away from their children.
父亲的心都转离了儿女
and their children's away from their fathers.
儿女的心也转离了父亲
If you have heard of the term generation gap,
如果你曾经听过什么叫做代沟的话
this is where it started.
这个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The rebellion was so strong,
这个叛逆这么的强烈
That it even affected students all the way in Miami, Florida.
它一直影响到整个国家，甚至到东岸佛罗里达的迈阿密。
In the 1970s,
在1970年代
，a counterculture Jesus People movement began.
有一个针对这个运动起来的另外一个运动叫做耶稣子民的运动。
Many people turned their lives over to Jesus.
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把生命转回向耶稣。
There were so many that they had to baptize people in the ocean.
有太多的人要受洗，所以他们只好到大海里面去为他们施洗。
And there weren't enough churches to disciple all of them.
所以教会就要开始来为他们做门徒训练。
This movement heavily influenced the culture of its time.
当时这个运动影响了当时代的非常巨大的影响。
So fast forward about 30 years.
我们很快来看30年之后。
In the year 2000.
在公元2000年。
There's a man named Lou Engle who had a dream.
有一个人叫做 Lou Engle， 他做了一个梦。
He was in the dream. He was overwhelmed with the impossibility of seeing America turn back to God.
在这个梦中，他被 神怎么样不在不可能的当中可以把整个美国能够翻转归向神，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动在他的脑子里。
In the dream,
在这个梦中
，a scroll rolled down in front of him.
有一个书卷展开了在他面前。
It had Luke 1:17 written on it.
有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
This verse speaks of John the Baptist's destiny.
他特别讲到施洗约翰他的一生。
The verse says, "He will go on before the Lord in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Elijah, and he will turn the hearts of the fathers to the children, and the hearts of the rebellious back to the wisdom of the righteous."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When Lou Engel woke up,
当他醒来的时候
，he felt as if God were saying to him,
他觉得神是在对他说话。
What I am pouring out in America.
我现在在美国浇灌这些事情
is stronger than the rebellion.
它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当初悖逆的那一种的情况。
From this dream, birthed the call.
从这个意象当中，他开始了 the call 这个事工。
The call is a call to prayer.
这一个事工，它是主要是要祷告
，fasting，
禁食
，repentance，
要悔改
，and worship，
而且要赞美神。
They hold 12-hour solemn assemblies.
他们有12个小时的严肃会
held in the spirit of Joel 2.
在约珥书第二章
It says, Yet even now, declares the Lord, return to me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fasting, with weeping, and with mourning, and rend your hearts and not your garments.
主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
It also says, blow the trumpet in Zion, consecrate a fast, call a solemn assembly.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
Gather the people, consecrate the congregation, assemble the elders, gather the children, even nursing infants. Let the bridegroom leave his room and the bride her chamber.
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
Between the vestibule and the altar, let the priests, the ministers of the Lord, weep and say, Spare your people, O Lord, and make not your heritage a reproach, a byword among the nations. Why should they say among the peoples, Where is their God?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So 8 months after the dream,
八个月当这个做了梦八个月之后
The first call was held in Washington, D.C.
第一次的呼召聚集祷告的聚集是在华盛顿D.C.
Over 400,000 people attended.
总共有40万人聚集
These people gathered together for a day of fasting and prayer for the nation.
这些人聚集在那边一起进食一起祷告为了国家
In the past few years,
在过去几年中
a prayer movement has begun sweeping over the nation.
有一个祷告运动横扫了美国。
Throughout the last 4 years,
在过去的四年里面
at least 150 prayer furnac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on college campuses all across the USA.
至少有150个祷告小组在美国各处的校园里面被建立起来。
Over 40 of them are in California.
其中有超过40个是在加州。
Most if not all of these prayer furnaces are made up of students and young people.
这一些祷告小组都是年轻人组成的。
Many local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also established prayer furnaces on their college, on their high school campuses.
很多高中生也成立了祷告小组在他们的校园里面。
And this is where I step into the timeline.
这就是我开始进入这个整个历史的这一点，我进去了。
As most of you know,
你们当中应该都知道。
I started going to San Jose State last year.
去年开始我进入圣何西州大读书。
In my first semester there,
我第一个学期在那边。
I joined a fellowship called Ignite.
我参加了一个团契叫做 Ignite, 就是点火的一个团契。
Which is affiliated with River of Life.
它是生命和灵粮堂附属的一个团契。
Through Ignite,
在这个团契里
I got connected with the prayer family on campus.
我跟校园里面祷告的这些团队能够连上。
Long story short,
长话短说
I found myself caught up in this prayer movement.
我觉得我被这个祷告运动深深的吸引。
The prayer movement that is spreading across California and the rest of America like wildfire.
好像这个祷告运动就横扫了加州，甚至整个美国。
We believe that through our intercessory prayers,
我们相信借着代祷
God is going to unleash a revival across America.
神会释放一个复兴在全美国。
A revival that is stronger than the rebellion 50 years ago.
这个复兴要远超过之前50年前的那种败坏的那种程度。
This year,
今年
the call came to Berkeley.
The call 这个组织他们来到了伯克莱。
The birthplace, which is the birthplace of the rebellion.
这个就是当初反叛的这种运动开始的那个起始点。
It was held on October 4th, which i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这是在10月4号举行的，就是这种过去50年自由言论自由运动的那个50年之后。
It also happened to be on the Day of Atonement on the Jewish calendar.
也正是犹太历上面的赎罪日。
The call sent out another call for the Berkeley 100.
在这个聚会之前，他们有另外一个 Berkeley 100 100人的一个另外一个呼召。
100 young people who would give up 50 days of their lives.
100个年轻人能够放下他们生命当中的50天。
And commit to 50 days of prayer and fasting before the event of the call.
在这个10月4号聚集之前，他们能够禁食祷告50天。
Ever since an event in April.
这个有一个聚集的一个聚会在 April 四月。
I heard someone mention something about a season of fasting and prayer before the event.
在这个之前，我听到就是在我们需要来禁食祷告，在这个之前聚会之前。
When I heard that, something stirred in my heart.
当我听到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一直触动了我的心。
This past summer.
在过去的这个暑假。
I found out more about it at a week-long intensive called the School of Intercession.
我越来越了解，借着一周的这个的一个聚会里面。
I told God I would do it if He let me.
我告诉神我愿意，如果你要我去的话，我愿意。
Sure enough, everything began lining up for me.
就是这样，神使所有的东西都到位了。
And I received numerous confirmations to take the semester off of school to join the Berkeley 100.
我得到了很多从神而来的印证，要让我可以放下一个学期，休学一学期，去参加这个祷告运动。
During the 50 days,
在这五十天当中
，we prayed for America's revival through 6 main prayer topics.
我们借着六样祷告的方向来为美国祷告。
The ending of the rebellion.
这个悖逆的这种趋势的能够停止。
A national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and stadium Christianity.
能够有全国的圣灵的大大的浇灌，甚至有大型的在体育馆的那种大型布道会，能够归廉归主。
A student volunteer missions movement.
学生的自发性的拆船运动。
100,000 rainbow people.
有10万的那种同性恋的人士。
Which means the salvation of 100,000 people from the LGBT community.
就是从同性变性、双性恋当中有10万人能够归主。
We prayed for the call, which is the Day of Atonement and Jubilee.
我们为着这个10月4号的 call 的聚集祷告，它也是一个50年宣告的喜年。
And we prayed for the New Jesus People Movement.
我们也为着新的耶稣子民运动来祷告。
While we were there, we had 6 teams.
我们有六个组在那个地方。
And we were split up by regions.
我们根据我们的区域来分了六组。
And we had different prayer shifts.
我们有不同祷告的时段。
Together we created a schedule of 21 hours of prayer every single day, 6 days a week.
我们跟着这个祷告的时段就计划了一个礼拜，一天有21天，然后有
21个小时，
21个小时，然后有六个不同的组
六天。I know many of you are wondering what the daily schedule is like.
我猜想你们都很想知道到底一天是怎么样运作的。
I was on team 2.
我是在第二队。
And we got to do night watch.
我们是在守夜班的。
It was actually a lot of fun.
那很有趣。
A typical day for me looked like this.
通常一天是这样发生的。
For me, 12 a.m. to 6 a.m.
从深夜12点一直到早晨6点。
It was our prayer shift.
是我们祷告的时段。
From 6, along with team 1.
跟第一队一起祷告。
From 6:30 to 2:30, 6:30 a.m. to 2:30 p.m. was when we slept.
早上6点半到下午2点半是我们睡觉的时间。
At 3 p.m. we had communion.
3点钟的时候我们就有圣餐。
Usually it lasted about 30 minutes to 45 minutes depending on how long they talked.
圣餐的时间大概30分钟到45分钟，就是看这个有多少东西要教导。
4 p.m. to 6 p.m. we had dinner.
4点到六点我们吃晚饭。
Some people were on water fast, but they served one meal a day for us.
有些人他们只是喝水，但是呢，很多的人就是吃一顿饭。
From 6 p.m. to 9 p.m. we had corporate service, which everybody attended.
从六点到九点，我们有合一，大家一同的敬拜，每个人参加。
Usually we would go past 9 p.m. praying.
通常我们都会祷告超过到九点以后。
But whenever we ended until 12 a.m. we had personal time and team time.
所以从结束聚会以后一直到12点，我们就有各自的时间，还有我们有一个小组的时间。
And at 12 a.m. we went back into the prayer room.
然后到12点，晚上12点的时候，我们又进入祷告室。
So it totaled to about 9 to 10 hours spent in the prayer room every single day for each person. 9 to 10 hours.
我们有9到10个小时每一天在那边祷告。
So our 6-hour prayer shifts were split into two 3-hour shifts.
我们六小时的祷告分成2个3小时祷告的时段。
And each 3-hour shift was further split into 1 hour of devotions.
每一个三小时当中又有一个小时是灵修。
And 2 hours of intercession and prayer, and worship.
And 2个小时是为了代祷还有敬拜。
So that's what our day looked like.
就是一天是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The culture there was also unlike anything I'd ever experienced before.
在那边的状况跟那边的发生的这种文化环境跟我以前的经验是完全没有遇过的。
We were a covenant community.
我们是一个立约的团体。
Meaning that we made covenant with each other before God.
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彼此立约。
To be in one mind and one accord.
我们必须彼此合一。
We would confess our sins to each other.
我们会彼此认罪。
We said yes to loving the Lord.
我们对我们坚定的要来爱神。
Yes to loving each other.
我们坚定的说我们要彼此相爱。
To honor.
我们必须彼此尊重。
To servanthood.
我们必须有仆人的心。
To flexibility.
然后我们必须很有弹性。
To wholeheartedness.
我们必须全心的投入。
To prayer.
我们必须祷告。
And yes to the vision.
那我们也。对我们的意向，我们说是的，我们要遵守，我们要追求。
We said no to gossip.
那我们对我们拒绝所有的闲话闲语。
No to complaining.
我们不抱怨。
To harboring offenses.
我们也不心怀愤怒或怨恨。
To entitlement.
或者我们我们会拒绝一切我们觉得应有的享受却享受不到的那种。
And no to comfort.
然后我们也要有受苦的心。
I know a lot of times.
很多的时候
It's like, yeah, we said yes and no to these things.
我们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要拒绝那样一个。
But then we forget about it as time passes.
但是当时间慢慢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忘掉。
But that's not how it was there.
但那不是那样发生的。
What I described really was our culture. What I just described really was our culture.
我们所我刚刚所讲的就实实在在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五十天的当中。
We were a group of crazy college students and young people.
我们是一群疯狂的大学生年轻人
who are on fire for God.
为神我们很有热情
We are committed to Him and committed to each other.
我们委身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彼此委身。
Many of us took the semester off of school to do this prayer strike.
我们很多人休学了一个学期来做这个祷告的这种事情。
And for those of us who took the semester off of school.
对我们这些休学的一学期人来说
A giant chunk of us were Asians.
其中一大部分都是东方人
That's really unusual.
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We were committed to do whatever it would take.
我们决定我们要不管怎么样
To bring revival to this land.
我们就一定要求复兴能够来到这块地上
We laid down our lives before God.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面前
We were willing to die to see this nation turn back to Him.
我们甚至愿意死来看到这个国家的复兴。
We told God that revival is not an option.
我们告诉神说，复兴不是一个选择，一个选项。
It was revival or die.
是复兴，或者是要死亡。
Many of us were even crazy enough to be willing to pray Romans 9:3.
我们当中甚至有的人，他们疯狂到一个地步，他们会照罗马书9:3来祷告。
It says, For I could wish that I myself were accursed and cut off from Christ for the sake of my brothers, my kinsmen, according to the flesh.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分离，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We not only prayed it,
我们不止这样祷告。
But we meant it with all of our hearts.
我们也真的是这么心里面是这么认为。
On a personal level.
啊，在个人的这个领受上面。
The season of my life has been intensity to the maximum.
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冲击非常的大。
Intense growth.
啊，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冲击。
Intense warfare.
对属灵征战人也有很大的学习。
Intense learning.
我们也学了很多。
Intense prayer.
我们祷告了很多。
Intense sleeping conditions.
啊，我们也有很睡觉的时候，我们很挤，大家在一起的状况也是很难得的。
Intense schedule.
啊，我们有很密集的日程。
Intense joy and laughter.
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喜乐跟欢笑。
Intense crying.
我们有很多的哭泣。
Intensely being loved by God and loving on others.
我们也大家彼此相爱，有更多更多彼此包容。
Intense sacrifice.
我们有更多的彼此的牺牲。
Intense freedom in Christ.
我们有更多的在主里面的自由。
Intense intimacy with God.
我们在主里面也得着了更深的亲密关系。
It was intense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you could think of.
我们就是在这里面得着了更多更多更深入，你能想得到的我们都得着了。
Usually, you don't realize how much you're growing.
Usually,
you don't realize how much you're growing.
通常你不能体会到底多少你成长了有多少。
Until you look back on it.
直到你回头看，你才看得清楚。
And you see, wow, I've come this far.
你说哇，我成长了这么多。
But while I was there.
但我在那边的时候。
I not only felt myself grow, but I felt myself stretch every single day.
我不只发现我成长了，我还发现我在那边被拉撑的拉伸展成长。
My view of worship has changed.
我对赞美开始改的看法开始改变。
I was hit with the reality of Revelations 4.
我看到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我有很大的震撼。
It talks about the throne room of God and His glory.
他讲到在神宝座面前的敬拜跟荣耀。
My view of prayer has also changed.
我对祷告的看法也完全改变。
I have so much more faith and confidence now in the power of my prayers.
我现在对我祷告可以产生的能力有更大的一个信心。
That my prayers can bring down the kingdom of God.
借着我的祷告，我相信我可以带下神国度的同在。
I've grown in my devotional life.
我也在我的灵修的生活上面有很大的成长。
And I've grown in sensitivity to the Holy Spirit.
我对圣灵的敏锐度也大大的提高。
I've grown in love for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对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也大大的增加。
Countless times I was overwhelmed with how much God loved me.
很多的时候我对神如此的爱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的像浪潮一般。
I now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heart posture.
我现在了解了到底什么叫做里面的那个心态。
I understand now what it means to use the word of God as my sword.
我现在懂得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成为一个宝剑。
I als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y we fast.
我也懂得我们为什么要禁食了。
While I was there,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
，God also gave me a vision.
神也给我一个意象
of establishing a house of prayer at my school.
能够在我的学校里面成立一个祷告之家的服事。
That's a crazy story in and of itself, and I won't share it now.
这个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先不分享。
If you're interested in hearing about it, though, talk to me later.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的话，私底下你可以来找。找我谈。
Because it is my mission to share it with as many people as I can.
因为这就是我的负担，要跟很多的人来分享。
The season was so full of growth for me.
这一个季节，这一个过去的时间，对我来讲成长很多。
And I've gained a lot of experience.
我得到了很多的经历。
Both in the spiritual.
不管是在属灵方面。
And in the natural.
或者是在天然人的方面。
My biggest takeaway from this past season, however.
在这个当中，我获得的最多的是。
Is finding my identity.
是我找到了自我定位。
Before the 50 days,
在50天之前
I didn't even know I was searching for my identity.
我都还不了解我正在寻找，我在寻找我的自我价值。
But now I can confidently say,
但是现在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
I have found my identity.
我找到了我的自我价值。
I now know who I am.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
It is Christ in me.
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
Living through me.
借着我活出基督
expressing himself as me
借着我的本相将基督的荣耀能够活出来
I a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孩子
and he loves me unconditionally
他无条件的来爱我
I have no need to strive
我不需要去争取
because I am in Christ who is the perfect son of God
因为我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是神完全的儿子
Because I am in Christ.
因为我在基督里。
When God looks at me.
当神看我的时候。
He sees his son.
他看到他是他的儿子。
He sees, righteousness.
他看见的是一个公义。
Nothing can separate me from God's love.
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I don't believe in aliens.
我不相信那个外星人、外太空人。
But even if they did exist.
但是就算他们存在的话。
And if I was abducted.
就算有一天被外星人绑架的话。
I still have no need to fear.
我也不会害怕。
Because nothing can separate me from God's love.
因为没有人可以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for my good.
万事都是为着互相效力，都是为着我的好处。
Because I love God.
因为我爱神。
And I'm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神我被呼召是照着神的旨意被呼召。
Even in the most hopeless situation.
就算在最沮丧的时候。
I have no need to fear.
我都不需要害怕。
Because if God is for me.
因为神若是帮助我。
Who can be against me?
谁能抵挡我呢？
Anything I suffer now is for the glory of God.
我现在所受的苦楚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My sufferings are not worth comparing to the glory that will be revealed later.
所以现在所受的苦楚要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
As a child of God,
作为神的一个孩子,
I have an inheritance with Christ.
我在基督的里面, 我有产业。
Christ is in me,
耶稣在我的里面,
and I am in him.
我在基督里面。
I have the authority to speak forth and declare what the Father has placed on my heart.
我有这样的权柄可以来宣告神在我里面摆在我心中的话语。
Whatever I ask will be given to me.
我祷告的时候神会听会应允我的祷告。
I am the child of the most powerful Father that has existed, is exist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exist forever.
我是这一位神的孩子，这一位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And he is delighted in me.
And 他喜悦我。
This is who I am.
这就是我。
And I am confident of it.
我有信心。
Thank you.
谢谢。好，那我们的 use 可以去班上。十月份是一个很特别的月份，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在发生，都围绕在很特别、很奇怪，就是很应该叫很奇妙，就是围绕在一个复兴、一个神国度一个连结跟一个祷告的里面。那不只是我们刚才所听到十月四号的 call 的一个聚集祷告运动在那个地方这些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感动我们的大人，有时候觉得哎呀，我们真是比他们都不如他们爱主的心也真的激励我们。那除了那个以外，我们还有今天下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进食，就是美国回归真神的祷告。另外就是我们十一月份一开头就是十一月一号二号我们也有复兴特会在当中，所以这个月就是一个复兴的我们等候复兴，大家也寻求复兴的一个月份，不只是为国度的复兴，为我们个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心意中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就是成为神所合神心意的人。那当然带下的就是一个复兴的各道各处的复兴。那我想说今天呢，我想分享的呢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这段的经文，那我们可以来看四章一到六节，这是一章，我们来看第四章可能很多人知道，因为我现在也参与在美国回归真神运动的委员会跟董事会里面，那当中呢就是一直是跟着走跟着参与。那每一个委员呢，每一个月就是轮流就是一个月就要一个委员去写一篇文章，就这个月呢就轮到我，那就不知道要写什么，就在神面前就在思想呢，在等候祷告，然后我发现就有一个感动在我的心里面，就讲到特别是合一就有个合一的这个字眼，就是讲到合而为一，怎么样合一，所以我就特别就有感触， 那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为合一我们做了什么》啊，《为合一我们做了什么》。那我深深的觉得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大家在一起啊，不管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当我们常常在讲我们教会里面的大家能够合一，可是更大一步，因为神的国度不是教会一个教会，神的国度是众教会，所以怎么样能够打破教会跟教会中间的这个藩篱？怎么样大家能够合在一起，能够真实的合一，在区域，特别是在区域里面，那不分宗派不分教会，我们大家可以彼此的合一啊，能够深深的能够连接在一起。然后我记得我就分享两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连在一起，然后呢，我们联合，我称它做联合向上。联合向上就是联合在一起祷告，往上面的一个寻求，大家在一起。虽然我们每个教会都有祷告会，但是我们就很缺乏众教会，我们就是区域里面，我们邻近的教会大家一起来祷告。当我也在慢慢的在探口气周围的教会，希望有一天我们大家有一个祷告会，就是可以是众教会跨教会的，在这个区域里面一同为这个区域来祷告。那这是向上的，我们要连结向上，连结向上。另外一个就是连结向外，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教会能够连结在一起呢？走入社区，走进社区，能够来影响社区，而不是只是关在我们的这个四面的围墙之内。好，那这是一个我想就是说，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外啊。所以这就是在文章里面大致的一个内容。那我想呢，今天的信息内容呢，跟那个都很有关系。我们先来念这一段四章一到六节。好，这时间很不够，我就可能很快。好，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就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合一到底是一个什么字眼？我相信合一在教会里面都不是新鲜的词，常常会听到合一合一合一。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合一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想到什么。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那时候我在念神学的时候，他来到我们神学院来讲合一，他就讲了合一。那个时候我对合一的概念呢是很没有概念的，我觉得合一呢，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就是这样想，什么叫做合一？合一就是我们大家呢彼此呢就是客客气气，和和气气客客气气，然后呢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合一了啊。好像呢只要我不攻击你，我不论断你，我跟你和平相处，虽然说我们不要一起做事，我们不要就是没有什么来往，只要我们见到面客客气气啊，这就是合一了。诶，可是我发现呢，当我再去更深入的来在经文上面来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主所说的那一种的合一啊。主所说的合一呢，是生命要连接在一起的合一，而且呢行动要连接在一起的合一，这个是一个真的合一。什么叫做生命要连在一起的合一呢？当耶稣基督他要准备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章里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叫做大祭司的祷文。也就是他身为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面对他的那时候门徒不多，面对他的门徒，但是他知道不是这些门徒而已，是以后所有千千万万亿万属他的人，他要为这些人来祷告。他是这个大祭司，站在神跟人之间，他来祷告。他在祷告的当中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我们就发现里面有一个字呢重复的出现，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可以说就是他作为一个大祭司，他临别的时候为他的子民祝福的祷告的重点就在这里，是什么呢？合而为一。在那个当中整个圣经里面呢，合而为一在新约里面呢都讲了六次，就有四次全部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临行的那个祷告。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发现怎么样合而为一，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也就是他临走的时候，也就是他在为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祷告的时候，他的焦点就在合一。但是他的合一呢，我相信他的合一不是指一个教会内部的合一，而是指到整个属他的人的一个合一。所以这是一个普世性的， 不是一个教会单独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在一个跨教会里面能够带下神的一个合一的心意，那这是一个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他这个祷告当中呢，他特别讲到一件事，他特别提到这是一个生命的合一。如果我们看17章第11节，他讲到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他们就是指到我们这些当时的门徒以及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他们使他们呢合而为一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怎么样呢？像我们一样，像谁？像圣子跟圣父的合一一样，也就是求他站在一个祭司的角度，他向他的父神来祷告，主啊，你让这些孩子们合一，就像我跟你合一一样。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这个合一不是说大家好像教会跟教会之间，我们客客气气，就是见到面很好，问候一下。不是，他是讲到一个圣父跟圣子，像圣子跟圣父之间的合一，那是一个生命，一个一体的那种合一，是一个内住，是一个真正在生命的 level 讲的一个合一，而不是我们大家好像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只是表面的一个好像和睦啊。我想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当基督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呢，他深深的把这个图画就摆出来，合一不是和和气气、客客气气，合一是生命里面的一个连结。所以接着他讲到了，到了第4节，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4章第4节，他说什么？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只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他就讲到说，身体只有一个，我们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一个教会，就是自己的教会，大概就是我们眼界只看到这里。但是呢不是，因为神的众教会呢，在神的眼光，在主耶稣的眼光里面，只有一个教会，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教会，但是又是所有整个普世教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份子，每一个教会在神的里面都很重要，都不能缺少。所以我们大家都在主的国度里面成为肢体，一个神来贯穿在我们的当中。我很喜欢这个，不只是在我们的上面呢，而且呢不只在我们的里面呢，他还把我们连贯起来，串在一起，所以是一个连结的关系。那我们大家呢在这里面都是一个身体啊，一个身体，就在第4节讲的身体呢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这个身体里面，都在这个普世性的教会的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合一呢，它是一个生命的连结。好，从这个经文来看。那么合一呢，我们如果再回到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他特别讲到一句话，好，就是用和平怎么样彼此联络。就讲到这个当中呢是有一个联络的。除了这个生命的 level 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彼此行动的一个联络，一个连结，就表示我们肢体跟肢体之间，我们不只是各做各的，我们当中我们大家是在一起的，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的这个肢体，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小肢体，一个小 part。 所以我们在这个肢体里面呢，我们跟其他的肢体是互相叫做联络，或者是连结在一起。好像如果你看我们一个人的身体的话，我们每一个身体的部分，我的手指就跟我的手掌连在一起，我的手掌就跟我的手臂又连在一起，我的手臂跟我的身体我的脚，我全部都连在一起。第一个就是什么？它连在一起，贯穿在当中，神就贯穿在里面，连在一起。还有呢，他们必须要彼此同工，彼此什么协调，这个身体才能 function， 才能够动。好比说我现在要去，比如说我现在要去那个这个上面拿一个东西，我去拿一支笔，在这个地方，我心里想了，我要去拿一支笔，那呢，我要拜托我的脚开始怎么样走过去，拜托我的脚。第二步呢，拜托我的手臂怎么样伸出来。第三步呢，拜托我的手指头把它抓起来。第四步呢，再拜托我的脚回来。其实是很复杂的动作，我们天天在做哈。有一次我看过一个电视上面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影片，他特别就讲到那个弹钢琴的人啊，那个弹到那个很快很快的，哇，他那个手的那个 coordination， 就是那个协调动作，那个不得了了，这个上帝造人的时候不得了的，把人手指可以这样搞，很不得了，那 哈，这学音乐的我们对你们是很佩服。他可以这样的，但是呢，为什么可以？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些协调就放进来，所以人可以做非常复杂的动作。那么这个当中呢，怎么样可以做出复杂的动作？是因为彼此可以协调。如果食指跟中指五个指头呢各走各的，那我们手是没有办法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大家协调的时候，就可以弹出很美的音乐来。因此我们知道每一个肢体，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这个上面，全身都是有用的，而且彼此是互相同工，互相协调，我们才能够做出神的一个旨意。所以呢，真正讲合一呢，不是一个想法，一个概念，好像一个对人处事的态度，我就是合一，或者是和和气气，不是。在主基督他所讲的合一里面，他是在讲到我们生命 level 的合一，讲到我们彼此同工的一个合一，我们在事物上面甚至也可以彼此的协调，讲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概念。可是随着时代的演变，我们看到到今天特别是从宗教改革以后，有很多的教会就兴起来，以前就是一个教会，现在就很多的教会兴起来。所以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教会、教派、宗派，这么多大家之间各做各的，好像彼此不来往。那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一个事情，怎么样我们可以跨出教会的这个界限，能够开始跟我们周围的教会开始来连结。所以这就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合一的概念上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做？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我刚刚有略略分享过。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连结呢，我们联合怎么样？向上，就是我们连在一起呢来祷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合场在 North Valley 这一块的合场，那我们也天常常是为的，可以说是天天了，每个礼拜二也在祷告，就是为着这个合场的福音能够突破，有福音啊，能够有复兴来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呢，我们一个教会祷告很好，但是呢我相信其他教会也在祷告，可是各个教会就祷告各自的，就好像每个手指自己搞自己的，好像没有一个连结在一起。那我就发现说，这个 North Valley 这一块地方，尤其是 North Valley 是很多很多的这种黑暗权势聚集的地方啊。为什么呢？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我们这个中国人啊，不管是从哪里来的，还有呢许许多多的越南来的啊，或者是这个很多就是从东方来的人，我们通常都是有拜拜的习惯啊，就很多的这种台湾是更厉害啊，把很多的佛神都带到美国来，带到美国来以后呢，继续的在拜，所以有很多的地，很多的这种黑暗的权势呢，就累积在我们这一块的区域里面。大家都不晓得，晓不晓得这个前几天啊，有人在讲，就是说 San Jose 啊，在往东边去啊，到山边呢，在大概是95132的范围里面，在那个地方呢，他们要申请有一个大佛像的一个展览，那个佛像呢是玉做的，玉石做的，四吨重。在那边展览，好像是要展览，不知道好像是八个礼拜之类的，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的当中也发现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异教啊，这边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教都在我们这个里面。那么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一个教会自己这样祷告是不行的，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必须怎么样连结起来啊，连结起来，能够来面对今天的一个状况。我那一天礼拜四的时候，我记得我去 New Peters 的 Library。然后我在那边停下来红绿灯的时候，他那个前面有一个就是电子的那种广告告示牌啊，就是字会跑的那种。我就在那边停下来，我就看那边有什么活动，我就看到了，停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看到三个，其中有两个活动是什么？第一个是一个禅修早晨的一个禅修，就是讲到什么不禅修那个对不起，早晨的一个瑜伽，对，瑜伽是一个早晨那个瑜伽的一个班级。所以一个我们都知道瑜伽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从印度教衍生出来的东西，背后如果你 trace 回去的话，都有灵在这个背后。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啊，就是我们需要留意啊，这个东西是需要留意。还有呢，第二个招牌又出来了，就是禅，就是讲到那个 Zen 啊，美国现在很流行啊，坐禅啊，就是冥想啊，好流行。这个是全部是怎么说，旧瓶装新酒，可以这样说，不对，新瓶装旧酒啊，倒过来，东西是同样的东西。什么是禅？不就是中国的佛教吗？ 残，但是呢，装一个新瓶来卖。哦，这个是新兴的一个新世纪运动的一个包装。哇，这个东西可以带你进入超然的境界哦，就是不再是好像受限于科学，因为这个新世纪运动里面哦，真的也就是要找到每一个人的这种神的这种天性，就里面好像有神性一样，要把它发展出来，是这种概念。因此啊，都落在这种世俗的。哦，这种被包装的实际上都是一个黑暗的诠释在当中。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看到那三个里面就有两个是这个，我就说哎呀，这块地方真的是需要祷告，真的是需要我们好好的能够为这个地方的圣洁来祷告。因此呢，我们大家不只是一起就是各自祷告，还需要什么连在一起的祷告，连在一起的祷告，合一呢，一起的祷告呢，合一合在一起呢，就会带来权柄。当人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带来权柄，合一在一起呢，为这个地区合一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地区的权柄。如果大家在这个地区合一在一起，而且祷告的话呢，就不只有权柄，地区的权柄，而且有地区的能力出来可以做事情。所以祷告就是合一里面跟连结啊，之间我们有很多的独立的啊，一个一个的教会，我们能够连结起来就有合一的权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在家里面有一颗孩子有说问爸爸说我要吃糖可不可以，爸爸说不行，你不准吃糖。那他要去问妈妈说我去吃糖可不可以，妈妈说可以啊，你去吃好了。两个权柄不合啊，他是爸爸也是他的权柄，妈妈也是他的权柄，两个权柄不合的时候怎么样，他是吃还是不吃？所以爸爸说不准吃，爸爸已经没有权柄了，因为妈妈说可以吃，妈妈是说可以吃也没有权柄了，因为什么，爸爸说不能吃。所以在马太福音那边就特别讲到一个故事啊，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就是当有一次耶稣基督呢被人家就赶出了一个哑巴又聋又哑的一个鬼，结果呢这些法利赛人就去问他说，你是凭着鬼王的权柄来赶鬼，你是靠着别西卜的权力来赶鬼，大鬼赶小鬼，他就这样子讲主耶稣。但是呢，主怎么回答呢？在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讲到，他说：“如果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也就是说，当这个国家里面自相在残杀，或者自相在斗殴、自相诋毁、不合作的时候呢，整个国是垮掉的，他没有办法有权柄。只有什么？大家能够合在一起。如果要地区的权柄的话，我们就必须地区的教会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地区的权柄。如果我们是这个湾区，你要在湾区有权柄，就是湾区众教会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当以前那个陈道明牧师，他就是来找我，叫我去，不是请我去，他是叫我去哈，叫我去参加这个美国回归真神的这个筹备的这个里面。哦，当然我就他老人家，我就只好遵命就去了。一开始的话，只是一半是有信，一半是想去，一半是看老人家的就是听他的话去了。但是呢，当我在里面的时候，越来越觉得说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所以怎么样合一，所以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把湾区要复兴的话，湾区众教会要合在一起，不只是合在一起，而且是要什么，要祷告，因为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所以合在一起就是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来祷告，这是我们连结行动里面呢，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会连在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就开始推，像今天下午就是一年当中大概这个今天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推这个美国回归真神联合祷告。那我们很想把它摆在南湾，但是很多旧金山的人就会抗议，所以呢北边的人抗议，南边也抗议，最后怎么样，只好选在中间机场附近，大家都牺牲一点，我们就一起去。所以我就也鼓励大家，如果下午你真的有事的话那就算了，如果你没有事，我真的鼓励你可以一起去，我们大家couple一起去感受一下几百个人大家在那边一起祷告的那种，为着国家，为着我们的整个湾区，甚至为着我们每一个教会，为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来连结啊？怎么样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连结向上，大家来祷告。第二件事情就是连结向外，就是连结呢我们教会跟跨教会之间，我们可以连结，然后一起来做一些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事情。大家知道，就像刚才 Melody 所分享的，50年前啊，美国不是这个样子。50年前，整个 美国是非常敬虔的一个社会，大家呢到了礼拜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路上人烟就稀少了。为什么？大家都去做礼拜了，每一个人都去做礼拜。然后如果发生了什么社会上的大事大新闻的时候，大家就迫不及待礼拜天要来到教会，要听听到底圣经怎么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怎么来回应，什么事情发生都会来到教会来找答案，来找这个方向。但是呢，今天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今天的教会呢，已经从这个主流慢慢被推，慢慢被边缘化，一直被挤到旁边去。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发现说，不止教会失去了能力，教会失去了影响力，在这个社会里面，教会是没有影响力的。而且呢，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因为教会没有影响力，所以我们就很多的领域里面，我们不断的失去那个影响力。我们在政治上面失去影响力，很多的州长，很多的像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总统，他所做的事情都很多不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他们执政掌权的来祷告。这些的政治上面可以说失去了我们的能力跟影响力，在政坛上面，还有在很多的教育界，我们也失去了影响力。很多的像加州，美国加州这种教师协会，他们甚至捐钱给同性恋的团体，很多的这些事情在发生，整个教育界也在动摇，也在失去，我们也失去了影响力。还有许许多多的这种领域啊，比如说这个法院也是一样，失去了影响力。所以那些法案呢，不合神心意的法案，一个一个的在通过。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没有出来，基督徒没有影响，不能够影响这个时代。还有很多的新兴的科技公司都是一样，很多的科技公司呢，这种年轻的科技公司，很多的东西他们做出来呢，没有想到道德上的这种 level 的影响，想不到，只是为了什么？很多是为了 revenue， 为了他们的营收，为了他们的这个赚钱在做事情。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关于道德方面，因为他们也不在教会的影响之下。所以教会呢，慢慢的退却，退到一个地步呢，已经在那个边边上了，已经在边边上。而且人家看我们教会的人呢，几乎就像什么，就像那个顽固不化的那种叫八股先生。什么东西我们新潮一点，教会一定反对；我们什么样的教会一定反对，那就把它摆在旁边，不要理它。所以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所以今天整个美国在发生的事情，不管从什么媒体啊什么，你可以发现整个媒体，不管是平面媒体、报章杂志，或者这种有电视的这种媒体，全部几乎都在往这种自由这种方向在追求，而把那个传统的价值完全都好像都丢开了。所以整个神的影响力、基督徒的影响力，从这个媒体当中也都退开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把影响力带回这个社会。所以我昨天还是前天，我收到一个 email， 我就觉得很高兴。有一个弟兄呢，他说请大家支持我们，有他好像有五六个基督徒的候选人在这次选举里面他选出来，他举出来，有这些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华裔，全是华裔。他说我们作为华人又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来好好的支持他们。所以我很高兴说，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基督徒能够站出来，能够走到社会里面。他们有的要去竞选学区委员，有的要竞选州的参议员，或者是市议员，都有这不同的职位。但是他们就是怎么可以走出来，来影响这个社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的时候说啊，我这一辈能够做什么？我们也不是在那边生的，我们的英语也有限，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影响这个时代呢？我觉得不止我们有这个心愿，而且我们要有一个寄望在哪里？在我们的下一代的身上。我们好好的培养我们下一代，成为一个敬虔的那一代。他们以后出去各行各业，有做医生的，有做律师的，有进媒体的，有政坛发展的，有教书的，所有的行业里面，当基督徒都充满的时候，整个社会自然就被复兴过来。所以我们就相信说，我们要扎根在这些孩子们、年轻人身上。那我们大家自己呢，我们也很努力的来投入。我们不要好像就是把我们自己关起来，我以前就是这样，都把自己关起来。外面什么选举啊，不关我的事啊，有什么周围有什么邻居发生什么事情，不关我的事，我就是度过我的生活，我平平安安就好了。但是实际上呢，我发现呢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神把我们摆在美国，尤其是作为 minority 摆在美国，是有它很重要的目的。因为现在在美国所增长的教会全部都是 minority 的教会，主流教会一直在衰退，白人的教会一直在衰退，所哪个教会在增长都是 minority， 大家知道，这是少数民族的教会都在增长，中国的教会在增长，很多教会在增长，就是这增长在干什么？不就是来撑住吗？因为那个大柱子要倒了，那小柱子就来撑嘛，所以就是带上很多很多的影响在这个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昨天礼拜四的时候我去开那个 Mupinas 的那个牧者联导会，就在那个当中就有一个 CCCM 一个很大的一个美国教会，一千多人的一个很大的美国教会，他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认识人又会讲英文又会讲中文？我说要做什么？他说因为他们要找两个职位，因为他们的来的孩子们太多了，而且呢 70% 全是亚裔，大部分都讲中文。他说我们要找一个人来牧养他们，我们要找英文是一定要会，但是呢我们要需要一个会讲中文的。所以就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在发生，这个 minority 哈，教会里面充满了就是这种少数的所谓的少数民族啊，在美国，但是他却成为一个神的一个棋子，在这个地方呢能够影响整个美国的环境。好，就在湾区里面，特别是在湾区，因为呢 minority 已经不是 minority 了，像 Mupitas 这个市，像 Cupertino 这个市，特别是 Mupitas， 他的白人已经低过 50% 了， minority 变成 majority， majority 变成 minority， 都在改变。所以我们就要发生说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进到那个里面。后来呢当那天下午呢我们就去参加一个因为在 Mupitas 他特别有一个提案，这一次11月4号的选举，他有个提案是什么？是要开一个赌场的提案，在 Mupitas 要开一个赌场然后就有一个记者会是来反对这个提案的，反对这个议案的，那就有五个 panel 在上面坐着。然后呢我就发现说，诶，我们中午才开完那个牧者联导会，然后呢他们五个里面呢就有两个就坐上去了。我就感谢主，五个里面五个 panel 来开记者会里面两个是牧师，站在上面，他站在神的立场，他们大胆的站在圣经的立场说我们反对在这个市里面来开赌场。因为带下来的虽然你觉得会有营收，带下来的虽然是多一点的这个机会就业的机会，但是说产生那个家庭破碎债务的累积，这种家庭破这种妻离子散，这个太悲惨了，这是没有办法衡量的，所以他们站出来反对。所以这就是很多很多怎么样进入了社区里面可以来影响这个社区啊。我就看到媒体啊，包含那个Mercury News 啊，包含那个中文的那个中文的节目的那个新闻采访记者都去这个记者会里面去采访他们，然后在 Mercury News 上面我都看到爆出来，真的，我们怎么样来影响这个时代？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五节，他里面讲到说，他说人点灯啊，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特别讲到一句话，讲这个点灯呢，不是我点了一个灯把它藏起来，有，但是没有亮度。有灯叫啥？拿出来让大家看到。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灯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照亮周围的人。而且呢他说要把这个光要照在哪里呢？人前，就是在人的面前呢把它照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为着我们的良心，为着我们的真理能够来站出来为主做见证。那更进一步呢，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社区来帮助这个社区成为社区的祝福？因为人家已经看我们都是那个老顽固，就在角落的老顽固，现在我们怎么样出来以后，我们有一个善意的这个对社会对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个注意一个帮助。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今年四月我们教会也是参与在整个 Mupitas 市的一个联合的叫 Mupitas Cares， 怎么样教会大家可以连起来，然后去跟市政府说我们愿意来帮助你们市政府，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帮得上忙。那市政府就给我们大概十个 project， 那当中什么样的 project 都有的，是清理公园，有的是打扫那个学校的帮忙打扫学校油漆，什么那个 sports center 就是运动的那个中心，怎么样去油漆啊粉刷，反正就是做这些杂活，没有要做的。那教会有人力，我们就去做了。后来之后呢，我们教会当时也去了，所以这一个照片这个影像呢就一直存留在我们同工，就是我们所有的牧者当中。大家因为上班什么就没有时间去参加，我去参加，每次一讲起来他们就会指头就指着我说你们教会不错，这么同心，大家可以来投入在社区做见证。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是我们能够对社会对这个社区有影响力，而且是正面影响力，来修补关系的一种做法。而且所以我们要连结，要怎么样向外走入社区，能够发挥我们真的是光的一个作用。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学习，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合一，我们今天呢是在教会外面跟着众教会呢，我们可以来寻求一个合一，合一一起祷告，我们合一一起做一个外展，能够在社区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我想神也摆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来好好的思想，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把一个合一的心就摆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只说我们教会内部我们大家要和睦，我们要合一，主在事工上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实的在合一。但主，我们更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还有许许多多的教会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连结，一起来联络，能够带下合一的见证。主啊，因为你说要让我们大家彼此之间，众教会之间要合而为一，就像你跟父合而为一一样。主啊，把这样的合一就摆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不止心里面想的是合一，我们也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出合一的见证来。求主带领我们，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唱首诗歌。